OK，接下来这一堂课里面，这一个 session 里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 Xamarin 的专案整合这个 Azure 的服务，Backend 的服务。那在前两堂的课程里面，讲师也分别为我们介绍了Xamarin 的这个解决方案的一个架构，以及 Xamarin Defense 专案。OK，好。那我是燕，那我想，基本上如果有常来参加我们社群活动的，应该，都蛮常见到我跟小朱的哈，所以在个人介绍这部分我就不多做说明了哈。好，那这个是我们这堂社群的主题哈，主要我们来谈谈透过 Xamarin 专案那搭配我们 Azure 上的一些专门针对行动应用上的服务的一个整合，OK。好，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稍微介绍一下，了解一下，就说在 Xamarin 这个跨平台APP 开发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那其实我想大家如果有在写 App 的话通常大概会面临到几个问题。如果假设我们要写原生的 App 大家可能会遇到说，我必须，比如说我想要写 Android 的 App，我可能要这样学 Java 吧。那如果我要做 iOS 的平台，上架到 iOS 平台，那我要学什么？学 Swift 语言。OK，好。可是这个对于我们比较熟悉 C Sharp 语言的开发人员来讲，可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也就是说，你除了要会 C Sharp，你可能，为了要写 App 的话，你可能要学习 Java，你可能要学习 Swift 这种其他的语言。所以在开发 APP 这一块，在没有 Xamarin 这一类的跨平台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大概如果你是写 C Sharp 语言的开发人员来讲的话，你可能会有点感觉到说，写 APP 这件事情似乎跟我们比较扯不上什么关系了哈。当然，你可以用它写 Windows 的平台，OK。不过我想那个，就现实面来讲，大概，一般我们在开发 App 或者是公司在开发 App 的话，大概，会选择上架到 iOS 跟上架到 Android 可能是优先要考量的事情哦。那要上架到 Windows 平台，也许可能在 Property 上并不是那么的优先哈。好，那 Xamarin 解决方案呢，就是它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直接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 C Sharp 的语言，来帮我们写 App，来帮我们开发 App，而且开发出来的 App，基本上它会编译成各个平台原生的 Binary Code，也就是说它不管在效能上，或者是说在就是它在效能上的一些处理，基本上跟原生的是一模一样的，并且我们可以直接用 C Sharp 语言来直接开发 App，而且并且能够跟这些设备做一些互动，这些 API 全部是100%native 资源的，OK，那具有高效能的优点。好，那它比较不同于可能之前，大家可能有听过，比如说 Cordova 这一类解决方案，它整个的架构跟Cordova 这一类解决方案，它是比较不太一样的。OK，好，那在 Xamarin 里面，大概你可以这样去看待它，就是说它有传统的 Xamarin 专案，你可以用 C Sharp 的语言直接写，要上架到 iOS 上面的 App，要上架到Android 上面的 App，你可以直接独立开发。那么你也可以 share 你的逻辑的程式码，share 你的逻辑程式码，也就是说，你可以将你的逻辑把它抽出来，写成单一个类别库的专案，然后分别在 iOS 的专，在 iOS 专案上，在 Android App 的专案上，甚至于在 Windows App 的专案上面，你可以直接把 reference 进来，可以直接共享，这个 logic 逻辑，就是说这种商业逻辑，的一个类别库。好，那全部都用 C Sharp 语言来写。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已经可以让我们学非常大部分的一个程式嘛，也就是说你不用为了要写各个平台的的 app， 你必须把相同的逻辑分别写成两套，分别写成三套。OK， 它可以允许让我们直接透过这个 share project 的方式直接类别库的方式，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共享。好，那除此之外更这一两年更好的一个另外你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专案的类型叫 Xamarin.Form 那它相较于传统的 Xamarin 的专案来讲的话它提供了可以更共用更就是你可以共用更多的程式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 UI 的部分，也就是说你除了 share 你的逻辑的程式码之外，你甚至可以做到 UI 程式码的一个共用。好，所以你可以让你整个 project 在程式码的部分的共用程度上会更高，会更高。所以基本上会越来越多人会喜对于 Xamarin.Form 这样的一个专案，我想会更有兴趣而且它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一道曙光，对吧？因为看到一道曙光，我可以直接。大家共用程式码，甚至于共用 UI 那它共用 UI 的东西呢，基本上到时候它展现在各个平台上面它的样式会是比较它会帮你自动转换成在那个平台上面应该呈现的样式也就是说它比较不像 Cordova， 就是说它可能是用 HTML 那些 tag 啦，再套一些 CSS 去长那个样式，那也许你可能各个平台长出来的样式几乎一模一样。那 Xamarin.Form 所提供的这些 UI 的共用的方的做法呢，它可以让你保持共用这个 UI 的程式码，但是呢它在 App run 起来的时候，那个 UI 它是可以呈现各个平台的一些特色的。好，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会跟你使用原生语言做出来的这个 app 长得非常的相似长得非常相似。 OK， 好，那这个是大概是 Xamarin 提供这种跨平台开发解决方案所提供的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一个开发做法那到底哪一种类型基本上可能就取决于各位，就是说如果你非常强调你的 UI 要非常着重于在UI 上面，让各个平台尽量的去发挥那个 UI 各个平台上面的一个特性的话那也许你可能用传统的 Xamarin 的专案来写你可以尽情的针对每个平台去刻你不同的 UI 那展现那个平台上面 UI 的一些独特性。好，那如果你是比较强调说我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这个团队在开发上尽可能的降低 loading， 尽可能能够 share 更高程度的程式码的话，那也许 Xamarin.Form 的专案会比较适合你来开发。OK，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在 Client 端的部分，也就是在 App 这一段，我们全部用 C# 语言就打死了一切也就是说，我可以共享 UI 啦，我可以共享逻辑。好，那你写一个 App， 当然不太可能只有 APP 本身嘛，你一定要什么后端。那你可能一定要有一个后端的 server 啦，你的资料才能够透过这个，比如说透过这个 API 啦，透过这个 Web API 去取得啦，你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写成类似一个静态的东西，然后把它包成 App 去上架，所以你一定有一些东西必须可能要透过 server 啦。那透过 server 来呢，当然我们除了在 APP 这段可以用 C# 语言来开发之外，在 Server 当然也是用我们最擅长的 C# 语言来做嘛。好，那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己，比如说我就自己架一台 Server， 然后自己买硬体，然后自己搞所有的一切。好，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你在开发 App 上面，你到底是要把你的行李放在开发 APP 这一端，还是说你必须还要再拨出一些 effort 来搞 server 这一段，那你可能会 就会让你的开发 loading 会更重嘛，你除了专心在开发 app 之外，你还要去管 server 的硬体啦、网络啦等等这一块。好，那可是这一块对你的 app 来讲，也许它只是一个提供资料的服务。好，所以呢，这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可以考虑选择使用云端的解决方案。好，那为什么要使用 Azure 的云端解决方案？最简单，因为它是种微软的产品嘛，它对于我们的 C# 你用 C# 语言来写的话，资源度什么等等之类的都会更高嘛。好，那甚至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在 APP 的市集上面成千上万的 App， 那你可以保证你的 App 一定会成功吗？我想大概不太你不太可能说啊，我有一个点子，然后我写出一个 APP。那我就认为它一定会成功，所以我就要一开始就把它做得很好，我就可能花了半年花了一年时间去写我的 app。 可是你花了半年一年时间，可能到最后你会发现，市场上已经推出，人家已经推出跟你相同点子的 app， 而且也许人家运作的还比你更好。所以在有时候在开发 APP 上面，一方面我们也许是在测试市场的接受度，那也许有时候我们是在测试说，我们的想法这样行不行得通，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所谓的 MVP 的产品，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的一个验证，也许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要把我们的 APP 设计到多么的完整，多么的绚丽，也许我们只是在测试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的 idea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获利模式等等，可不可行。好，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又花很多心力去建置那些后端的东西，那些其实都是你的成本，不管是有形的成本、无形的成本，这些都会使得你团队开发上资源的一些浪费。所以你选择 Azure 呢，当然选择这些云端的服务，当然你会更快速的帮你把后台建起来嘛。你不需要准备一台 server 的硬体，你也不需要 care 网路，甚至你也不需要再去安装 OS 啦、安装 DB 等等这些，直接在云端上面，我们就可以直接 create 一个这个 web 啦，web 的网站，那在上面也许 host 我们的 web API，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做。好，那 APP 的APP 来讲的话，除了这样的东西之外，更重要，有时候大部分的 APP 如果有涉及到要登录的话，也许我们现在大概会怎样整合一些社群的验证嘛。你大概不太可能说从自己当了一个 APP， 然后还需要我去注册一个账号密码才能够使用到。通常下载到这种 APP 的话，大概十个里面你可能也有，也许可能七八个，大概就直接把它删掉。因为我不太可能为了想要用你这个 APP， 我要到处去注册一堆账号密码。所以这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 APP， 基本上他们都整合了一些社群账号的验证。比如说，我可以整合 Facebook 的登录，我也可以整合 Google 的登录，我可以整合什么 Twitter 的登录吧。OK， 好。那除了这个社群整合社群验证之外呢，APP 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性嘛，我们会讲做推播吧。我们会做推播。那推播这件事情对 APP 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不太可能期望 user 一天到晚或者是说每天都一定会开启你的 APP 去浏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啦，有没有什么新的服务啦、新的优惠啊等等。好，你通常会希望说，我如果有新的讯息要发布，我有新的一些比如说优惠资讯啊，一些资料，我想要主动的 touch 到这个 user， 那么推播这样的一个服务，基本上可以来帮助我们做到主动去 touch 到使用者嘛，我主动就把讯息强迫送给你知道吗？对不对？好，所以推播这件事情对于APP 开发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好，那推播这件事情，你说简单，也看起来它只是一个讯息的推送， 可是呢，你如果实际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的架构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好，那这个我们等下后面我们谈到整合这个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s 的服务的时候，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除此之外呢，有时候我们在 APP 上面呢，我们可能也要做到资料离线同步。哦，因为你的 APP 大概有，使用者所使用 device 呢，不外乎是手机啦、平板，那他可能用的可能是3G 的网络、4G 的网络，所以你不太可能期望每个人都是吃到饱，一天24小时全部都是 online 的时候，那总是会有他，就是说总是会有讯号收不到的时候啦，或者是说没有 WiFi 服务的地方嘛。所以，如果你的 APP 想要做到说，哎，我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也可以运作的话，哦，那你大概会需要处理到，哦，考虑到这个 offline 资料 sync 这样的一个机制。好，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基本上我们事实上也可以透过 Azure 的，这个 mobile app 的服务呢，来帮我们处理掉。那讲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些东西全部可以这样。用我们的熟知的 C# 语言打死一切吧！我可以用 C# 语言写 APP 的 client 端，我也可以用 C# 语言写我们的 server 端。基本上，所以对于写 C# 语言的，大家应该会更有吸引力吧？会更有吸引力。那谈到这些用 C# 语言写这个后端APP 后端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在 Azure 上面所提供专门在服务这个行动 APP 应用的解决方案呢就是 Azure App Service 那基本上 Azure App Service 您事实上要包含几个大块的服务了一个当然就是 Web 的服务了就我们熟知的 Website 了那专门服务 mobile 的呢，当然就是 mobile app 那里面可以让我们做到推播，做到离线资料的 sync，那以及一些比如以及像什么这个社群验证这些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管理你的 API 你也可以做所谓的 API app 的这样的服务 Logic App。OK，好，那今天我们后面会着重于在 mobile app 的这个部分，以及跟我们的 Xamarin 的这个专案怎么样来做一个整合。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在整合这个资料存取的部分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从我的 server 端去拿到我的资料，然后将我的资料呢直接做一个资料搬运到我们的 APP 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开发 App 上你会非常常用到的一个功能。好，那首先我们大概稍微来看一下我现在在 Azure 上面已经 create host 我的一个 Web API 那它回传的是课程我们社群的活动资料那回传的资料格式是一个 JSON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字串。好，那回到我们的 APP 呢，我们要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呢，我们可能在专案的部分呢，这是一个标准的，这是一个标准的 Xamarin Forms 的专案所以这样，人们打风车的专案基本上开起来，你大概会看到它会有一个这个 PCL 的专案PCL 的专案，也就是说共享程式码的一个专案那接下来会各个平台的专案那 Android 当然就是第一个这个 iOS，那底下这是 Windows 平台的那 Windows 平台还细分有现在的 UWP 以及早期的Windows 8.1、Windows Phone 8.1。好，那如果你不打算开发 Windows Phone 8.1或 Windows 8.1，你可以把这两个专案把它移除掉。那取得资料这件事情来讲不管是 Android 的平台或 iOS 平台或 UWP 平台基本上我们都是要透过什么？透过 HTTP 的 request 直接向这个 Web API 要资料嘛所以基本上它是可以做成共用的东西不需要各个平台去做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的做法呢很简单我们在这边 create 了一个 seminar 的 service 的服务。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我的专案里面会有 models 的目录以及设计者目录。那这个基本上是取决于各位在开发习惯上怎么样去归类哦，这个并没有强制性。好，那在 models 这个专案里面呢，我 create 了一个 seminar 的 class 啊，那个 seminar class。然后在 service 这个专案里面呢，我 create 了一个 seminar 的 service。这个 seminar service 呢，各位看它程式码非常的简单，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啊，使用一个 HTTP Connect 去远端的这个 website 里面，啊，直接呼叫一个 Web API 把资料丢回来。那丢回来之后呢，我们透过 JSON 的方式哈，把它转化成我们的一个资料集合，好，通过一个资料转成一个资料集合，然后呢，再将资料集合 binding 到我们的画面上，好，那基本上这个程式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因为如果你有写过，比如说Web 的专案然后基本上呼叫 Web API 这一段的程式码，是让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好。在 UI 编排上，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个叫做 Seminar 的demo 档案。在这个 demo 档案呢，基本上我们放了一个 list view。在这个 list view 里面呢，我们放了一个 data template。好，那里面我们放了一个 test cell。test cell 本身呢，它有 test 的属性以及 detail 的属性。好，那我分别透过资料 binding 的方式呢，将我这个属性呢，物件属性哦，把它搬进来。那在处理资料搬点的部分呢，其实很简单哈，我们这边就直接呼叫我们的 Seminar Service，然后将资料喂给我们的这个 List View 的 Item Source，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资料的绑定。好，那做出来的效果会如同各位现在所看到的啊，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List view 的控制项，然后结合我们的 Web API 的一个呼叫，然后将资料给它 binding 到我们的 App 上面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应用，哦，那也透过 Azure 上面所提供的服务。好，那除了这样之外呢，事实上透过 Azure，上面去部署我们的这个 backend 的服务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Application Insight 呢，可以去观察我们 server 上面的一些服务情况，比如说我的整体 server 的 response 的时间那我的 server 的 request 的时间这些东西都可以在 Azure 上面去帮我们做到一些监控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说，哎，我这一个整个这个 backend 服务的 server 呢，它的整体效能在长期的情况下，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可以作为一些我们在应用程式上效能调校的一些参考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会有非常仔细的一些记录，这些都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个 backend server 呢，backend 服务呢 host 在 Azure 上面，那你可以再加上Application Insight 这样的一个服务，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一些效能上的监控等等的，好，或者是说使用者他在呼叫这个 Web API 呢，大概常用的是哪些这样的一个行为分析。好，那透过这样一个例子呢，我们非常简单的说明了在 Xamarin Platforms 的专案呢，我们如何利用一个 List View 然后去呼叫一个 Web API，然后做一个资料搬运的动作非常容易就可以实现我们在 APP 上所常看到的这种资料列表的一个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在开发 App 上会常看到的一项服务，就是这个推播就是推播。那推播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有点小复杂了哈。那以 Google 的推播为例基本上不管你是Google 的平台啦，iOS 的平台或 Windows 的平台大概在机制上其实是差不多的。那推播这件事情，事实上在我也遇过好几次的一些好有好几次的机会，曾经遇到一些朋友然后来或者是说我们在社群上一些聚会常常有人来就会 对于推波这件事情，我会来做一些交流，就是说问到说，哎，推波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就是说，它是不是直接就从我们的 server 把讯息打到我们的设备上？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哦，就是说，推波这件事情哦，你不管哪一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推波中心的服务。好，那你的讯息呢，并不是直接从你的 server 直接打到你的设备上面去。那如果不是这样做，那它在推波上到底是怎样一个机制？我们以 Google 为例，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说，通常你的 APP 在 Client 端就是在 User 端按起来的时候呢，这一台设备呢，它必须向这个平台的推波服务呢去注册去登记。去注册登记完之后呢，你会拿到一个 Register 的 ID。你会拿到一个 Register 的 ID。那这个 ID 呢，就会形成了一个识别码，跟你这个手机就是这一台设备或这一台平板做了一个绑定。好，接下来呢，你必须把这一个拿到的 Register ID 呢，你必须想办法把它存到你的 server 端。那也许你可能是开一个资料库啊、资料表去存。OK， 好，那么当你要发推波的时候呢，你的 server 呢，必须把你的讯息加上呼叫这个平台的推波服务的 API 的 key， 以及每个设备就是说你要把讯息打到哪一个设备的这个 Register ID 呢，这些资讯呢，你要一并送到这个平台的推波服务中心。好，这时候呢，讯息呢这个推波服务的讯息呢，才会从这个平台的推波服务中心呢打到你的设备上面去。打到你的设备上面去。好，那这是各个平台它大概推波机制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可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想要将我的 APP 上架到三个平台，那我可能要写三个不同的程式嘛。好，而且你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就Google 平台它会不会提供给你单内的 API， 用 C# 语言，也许不会吧。那 iOS 呢，可能不会嘛。他们也许提供的可能是 Java， 那也许提供的可能是 Swift， 这些东西你都没办法直接透过 C# 去呼叫。好，所以就会有点麻烦。好，那我们刚提供，我们想要的目标是怎样？我们用 C# 可以做到一切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透过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s 呢，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哈。那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呢，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说它在刚刚那个架构上面呢，它在中间帮我们多垫了一层，好，同样的在 Client 端的部分在 APP 端的部分你还是必须先向这个各平台去要到这个就是 Register ID。 好，可是当你后端在发送讯息的时候呢，你的后端呢基本上是把讯息先打到这个 Azure 的服务上面。好，那 Azure 的服务呢再去跟各个平台做沟通，所以 Azure 怎么跟各个平台之间做沟通呢？我们完全不需要考虑我们只需要付在 Backend 的 Server 端呢，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讯息怎么样送到这个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就可以了。好，那也因为这样呢，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全部可以这个程式的程式码的部分呢，我们全部可以透过 Azure 给我们的这些函数库呢，我们可以直接用 C# 语言去做呼叫，可以省掉我们非常多的开发时间。OK， 好。那 Xamarin 的专案呢，在进行在做推波这件事，在接受处理推波呢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大概你需要做到这几个步骤那这是以这个 Google 的局限为例的你大概需要去做这个权限设定那就是说你要允许说这个使用者这个 APP 的权限呢，它是可以接受推波的。那你可能会，那接下来你需要有一个这个推波的接收器， 那这个推波接收基本上它是负责收推波的讯息，好，负责收推波的讯息。接下来呢，你要有一个负责处理推波讯息的 service。除此之外呢，很重要一点哈，在 Xamarin 的专案里面呢，哈，在 Android 这一块呢，你的 package name 呢，哦，麻烦你一定要把它改成小写，不然你在部署上会不通，哦，会你会发现 compiler 的过，哦，会有一些警告，没有错哈，哦，但是 compiler 你，通常警告不影响 compiler 嘛，哦，你 compiler 会过，可是当你要部署到你的 device 上面，你会发现你部不上去。好，那原因是这个，哦，就是说你的 packaging name 呢，哦，你必须要让它是小写开头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做哈。那为了要让我们在开发上更容易、更方便一点，哦，我们要借由 Xamarin 提供给我们的 components 来做。那什么是这个 Xamarin 提供的 components 呢？哦，你可以想想看，就是说，这个 components 是 Xamarin 本身哈，哦，或者是说在社群上呢，它在帮我们打包更容易使用的这个library 或者是 UI，可以让我们在开发上呢，能够更精简，哦，写的程式码可以更少，更容易使用，哦，更容易开发我们所需要的功能。那这些 component 呢，基本上你都可以透过 Xamarin 的官网去下载，哦，都可以透过各种功能去下载。好，那在推播这件事情，在处理Google 推播这件事情来讲呢，我们会用到两个 component，一个是 Azure 的 Message，一个是 Google Cloud 的 Message Connect。我们会用到这两个。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处理推波这件事情。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推波上面呢，发文推波哈，是怎么样的一，会，就在 Xamarin 专案呢接触到推波呢，哈，它会怎么样去呈现哈？这时候，在这个过程，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这个部分呢，我直接透过 Azure 的这个那反正 Hub 里面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测试，推波测试，好，那我们来实际推送一下，我把这个讯息稍微改一下。那我们今天是 Xamarin 的 Day 嘛，哈，OK，好，那这个平台因为我现在要 Demo 是透过 Android 平台嘛，哈，所以这时候我们放一个 Android。我们选择 Enjoy 的，好，那这边我们改成 Hello，这个 Xamarin，好，那我直接做一个传送，好，各位可以看到，在模拟器上面这边，会出现一个 New Message，然后呢，它是一个这个聊天的符号，那这个是我在程式上所设定的，哈，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这边是一个 Hello Xamarin Day，这样的一个 Message，在这个讯息栏上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推播，那我先把程式停掉。那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有讲，我们要让程式码写得更快、更简单嘛，所以我们要透过 Xamarin 提供给我们的 component 来做。好，那因为我们做的是 Android 的平台，所以呢，我们打开 Android 的专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component，会有一个 components。这个 components 呢，我们直接按右键呢，你可以直接做一个 get more。Components，好，那它会开启一个对话框，好，那你要使用这个 Xamarin 提供给你的 component 呢，基本上你必须要先登录 Xamarin 的账号。那 Xamarin 的账号你可以直接上官网申请，基本上它是免费注册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透过这边的搜寻框，你直接透过关键字搜寻呢，这边它就会列出来。好，那列出来基本上呢，你可以直接打开就做一个 Add to App。好，那在这个专案里面，我已经先把这两个 component 加进来了，就是这个 Azure 的 Message 以及 Google 的 Cloud Messaging Connect。好，那我们在这个专案的启用点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我们透过 GCN Connect 直接做一个注册，向 GCN 平台做注册。好，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在这个 APP 被 被 create 起来的时候去做哦。你可能，也许你的 APP 上面你会提供设定哦，让使用者去决定说，哎，我现在要不要开启接收推播哦这样的一个服务，或者是说，哎，我不想接收推播就把它关掉。所以如果你要让使用者可以制定去控制人哦，你可以在哦相关的设定画面里面呢，哦你去决定说，哎，要不要让使用者去注册，或者是，哦，原本有注册推播，现在不想注册推播，就把它拿掉。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基本上我们是在APP on create 的事件，因为 APP 被 on 起来的时候呢，哦，我们就去做这个像就是 GCM 注册。好，所以这时候你会要到一个这个 register ID。那要到 register ID 之后呢？要到 register ID 之后呢？我们在 onMessage 的部分，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 GCN 的 service，这个 service 你必须继承 GCN service space，然后呢，你去扩充它的 onMessage，在 onMessage 里面呢，我们去处理推波讯息，我们去处理推波讯息，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收到讯息之后呢，我们写了一个 create notification 的 method，在这个 method 里面呢，我们去决定说，哎，我收到这个推播讯息，那推播讯息我要怎么样让它显示出来？我们可以透过 notification manager 的这个部分呢，去帮我们处理推播。好，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去怎样？我们可以去设定它的 icon。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 icon 是一个聊天 icon，是英文，在这边设定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定你的图档啊，等等这些。它还有其他相关的属性可以设，比如说它 title 啦，这一些东西，甚至于你可以设定它的铃声。所以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实现我们刚刚的推播。那各位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点，就是说，哎，那 Azure 跟 GCN 那边呢，怎么去做沟通呢？那 Azure 跟 GCN 那边怎么做沟通啊？基本上你要去注册 GCN 这一块呢，就是你的 APP 要去注册 GCN 这一块呢，以往是在 Google 的这个开发人员中心你去取用这个 Google Message。那现在呢，在推播这一块呢，已经全部移到 Firebase 来做，所以你必须在 Firebase 这边去建立一个专案。好，那当你建完专案之后呢，基本上你会拿到这个专案的这个生成 ID，你会拿到这个专案生成以及它的 API key，以及它的 API key。那这个生成 ID 呢，你必须在 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呢这个地方呢，必须去做一个设定的连接。在推播服务这边呢，各位可以看得到，Azure 的 Notification Hub 目前可以整合这么多。其他的推播服务比如说 Apple 的、Google 的，甚至于 Amazon 跟百度。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用的是 Google 的 GCN，那因为它现在都用 Firebase 了，其实它名称应该要改成 FCM 了哈。这个地方呢，你要必须把刚刚的 API key 把它填进来，把它填进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 Azure 呢，到时候要把你的讯息推送到这个 Firebase 呢，可以。基本上在 server 端，它就是透过这个 API key 去将讯息送出去了。好，那在 APP 这一端呢，基本上，你要把你的 sender ID 记起来，你要把你的 sender ID 记起来。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去跟这个 Azure 的呢，你看看 Hub 呢这边做一个沟通，所以你也必须要设定这一个 Hub name 然后以及它的连线字串，连线字串。好，那这个 sender ID 在哪边会用到呢？sender ID 在我们刚刚向 G，就用你的 Client 向 GCN 注册的时候，你会用到。你必须把这个 sender ID 送出去，这样才知道说，哎，到底是哪一台，手机上面的哪一个 APP，要来登记，这个推播服务。那靠的就是这个 sender ID，靠的就是这个 sender ID。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说，哎，我的手机像 Google GCM 的平台呢，先注册，先登记注册，然后要到这个许可 ID 了。好，那要到许可 ID 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接收讯息呢，基本上，后端我就透过Azure 去发，去发讯息。那发完讯息呢，我在前端这边呢，我在 Amazfit 事件呢，我就可以拿到，收到我的推播资料，然后再决定我要怎么把推播的资料秀在画面上。甚至你可以把它做成弹跳视窗，可以在你的 APP 上面去弹出一个讯息，发出现在有一个推播的讯息。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在 Xamarin 的专案上面呢，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整合 Azure 上面提供给我们的 Mo， 专门。提供给 APP 开发上的一些服务可以很快速的做到一个整合。那我也可以快速的做到，如果我可以嘛，很快的开发出一个推播的，推播的服务，那我也可以，很快的把我的这个资料的东西呢往 Azure 上面丢，然后提供一个 Web API， 那我的 APP 可以直接做一个呼叫 Web API 那可以直接做一个资料的一个列表绑定。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基本上，各位可以发现，我们都是透过 C# 语言来做所以，Xamarin 这个跨平台专案呢，在整合 Azure 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也会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好，那在今天第三堂课的部分呢，我们就大概就介绍到这边。好，那更详细更详细的一些资料呢，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更详细的这些资料呢各位可以在后续呢可以再参考Xamarin 官网上面呢以及这个 Xamarin 上面提供的一些文件这些资讯，各位在上面应该都可以查得到。好，那在前两天在这个微软的 Connect 2016上面呢也有释出一些Xamarin针对这个 Visual Studio 2017的一些新的功能提供这些各位都可以在会后再自行上去做一个参考。好，那今天我们第三堂课的一个 session 的内容的部分呢大概就到这边。好，那今天接下来下午的部分呢我们会带各位做一些 lab， 让各位实际体验一下在 Xamarin 开发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发模式。好，谢谢大家。